欢迎来到好时刻健康聊天室，陪你聊到健康大小事。我今天主持人林尚营养师。多人呢、在边吃保健食品还是吃药品，所以这如果一不注意，就可能导致身体的问题，或者甚至有生命危险。微笑药师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很重要，就是食物跟药物的交互作用。Hello， 药师，好久不见。
Hello， 线上大家朋友，大家好。
OK， 我们今天聊算是一个蛮严肃的话题，食物药物作用我们今天都学过，可是好像药物这件事情就没有很了解，所以可能主要还是要依赖微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有没有一些你真的蛮有印象就交互作用所造成的一些危害的案例啊？
你这样一问啊，我真的要讲一个让我觉得很扯的一件事情。嗯，像我们最近不是过年吗？
对啊对啊。
那过年这一次大约印象中在小年夜的时候他就开始放假了。
对，
基本上我们店啊是营业在除夕。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 patient， 他在除夕早上啊打来抱怨，抱怨什么呢？因为最近天气呢比较变化，
对，
那我们那时候合作的耳鼻喉科，病患超多爆满，那很多人就是流鼻水啦，跟咳嗽，所以医生很常开一些什么鼻炎药啦，像什么支气管扩张剂，
对， okay，
主要是支气管的扩张剂跟一些止咳的药。平喘的药，其实当天来领的是病患的家人，我们就跟他说你千万不要喝咖啡，你喝太多咖啡会让你心悸。那 patient 也觉得听了不以为意嘛，怎么可能勒，结果呢小年夜当天他们就熬夜打麻将，真的通宵打不夸张。然后最后我们除夕接到电话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当天晚上喝了两杯半的大热美式。后来我们才知道说，这 patient 真的心悸到很严重，早上还去急诊挂号。
也太夸张了，我自己聊，我自己一天喝个两三杯咖啡，因为我知道咖啡因这样是过量啦，可是我也不会有发生心悸的问题。支气管扩张剂会造成这样的一个交互作用啊。
很多民众如果你吃一些我们市售卖的鼻炎药啊，很多人吃完之后也会觉得心跳特别快。那刚好这个病患呢，他吃了支气管扩张剂之外，又有另外一个叫做止喘的药，刚好效果是差不多的，
是
又加上咖啡因，哇，整个就爆炸。对，所以其实这种事情大家可能觉得怎么可能只有书上才会发生，其实这种案例在我们药局啊很常碰到。
真的哦，我觉得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食品跟药物的交互作用好了，因为我觉得可能蛮多听众在生活上有遇到，可是其实不知道它是交互作用，所以要先了解是什么意思啦，之后我们才能好好避免这个问题。
你从字面上来看呢、食品跟药品的交互作用就是他们互相影响嘛。
是，
那这影响呢不是只有降低药效哦，有可能会增强药效。
我觉得最常见应该是吃柚子那件事情，大家好在对就中秋节吃柚子，好像所有新闻都讲说你好像在吃什么药的时候你不能吃柚子，
像什么降血脂肪的药啦，跟血压药。但其实呢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新闻报很多次了，所以你都耳熟能详。
对对对，
但其实呢像很多像我们说喝酒跟安眠药，
对，我好像也是
前阵子不是有很多艺人因为因此这样子就
走了这样子。
对，
所以喝酒跟安眠药它有怎样的交互作用？是
酒精呢会增加安眠药的嗜睡效果。所以呢有些民众啊，如果你真的就是有些人说喝酒喝完酒好睡，
是，
那如果他又觉得睡不着又吃安眠药，这两个效果加起来可能会影响到呼吸一致。
哦，是直接影响呼吸，
对，就睡一睡就不见了。
因为我记得安眠药目前其实都还算安全嘛，它不像用安眠药自杀可以就是吃大量吃到死掉，好像目前好像这件事情是
比较少，
但是如果加上酒精就不一样。
对，市场上面还记得有一件苯巴比妥事件，
好像是小孩子那个是不是？
对，其实苯巴比妥这个药啊基本上还是有在一些常见的安眠药如果没有效情况下，我们真的可能还会开立苯巴比妥之类的，但是比较少见。但你想想看呢，如果这类 patient 如果吃了这个药品又加上酒精的话，那真的就不得了了。
所以它就是会影响它的呼吸的功能，就抑制之后它可能睡一睡就不呼吸了。
对，
哇，那真的还蛮严重的，因为以前从小好像看那种新闻就讲说你喝安眠药就不能喝酒还干嘛的。
对，
那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急性的作用还是说它是一个长期性的？
它算是比较急性的作用，所以通常发生事情之后隔天可能使用药交互作用的这个个案就不见了。
OK，
对，那有些的交互作用比较慢，你可能不会立刻有感觉，所以交互作用还要分它的时效性，还要分严重性，对，以及呢你可能要吃多少量才会影响。所以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交互作用其实很多民众会觉得说不太会发生啊，其实是因为在于它的严重性跟这个时效性，还有你使用的药品跟食品的剂量有没有达到。
因为有可能它有一点点，但它也不以为意，就不知道它其实是所谓的交互作用。
线上听众你会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你有吃抗凝血剂的病不要吃鱼油。
欸、对对对，我听过这样说
法，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会觉得哎、欸，对啊是，可是不是真的不能吃，其实答案并不是这样。如果你有吃抗凝血剂的病人、嗯、你跟医生说你有吃鱼油，你知道 Omega 3剂量没有超过3000毫克，
其实3000很高、欸、
3000很
高、
哦、而且你有在医生的答应之下，你是可以安心使用鱼油，只要做到一件事情、嗯，就是每天刷牙的时候看一下会不会异常流血，或是明明没有打架、哦、你忽然莫名其妙的凹陷，
有点像紫斑症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對、嗯、这些情况就是莫名的异常出血。嗯哼嗯，那只要你病用情况下没有这些状况，
是
哎、欸，你是可以使用的。
OK， 所以其实不见得像网络资讯说就一定要避开啦，其实3000毫克是很高的剂量，天大概顶多吃1000出头就了，而且我觉得在食药署规定是2000嘛，
对,
對，所以3000真的偏向是药用级的感觉了。
其实很多的交互作用啊，在报章杂志讲了之下，其实民众有时候会稍微片面的误解、嗯、哼哼，所以呢很多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没那么可怕，
是，
但是有些交互作用千万不要碰。
刚除了酒精跟安眠药以外、嗯、之后还有哪些是真的偏向那种急性作用，就是你哪些食物跟药物真的要分开的，
像刚刚讲到柚子，
柚子、嗯、
跟这些降血脂肪的药品，
对，
跟降血压药、嗯、就千万不要一起用。有些吃这个自体免疫疾病的药品，
自体免疫疾病，
你不管器官移植、嗯、或是你有什么红斑性狼疮、
狼疮，对，
类风湿性关节这类的，
要压免疫压、哦、发炎那种的，
你千万就不要吃灵芝
哦，灵芝哦，
对，灵芝啊，还有牛樟芝啊，或是冬虫夏草，还有多糖体的食物，
是，
它会刺激我们身体的免疫，让我们的嗜中性白血球的能力变强之外，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些抗体的表现。
但它的交互作用比较不像是保健成分跟药品的物质的交互作用，它比较像
是比较体质。
OK OK， 懂意思。
对，那因为有些药品，老实说，我们是抑制像器官移植这样的，嗯、我就用药品抑制你的免疫嘛。嗯哼。结果你吃一个保健品去让免疫提升的话，也算是药品的交互作用。
懂懂懂。讲到这个例子，我也想到我以前还在读博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个博后，就一个研究员，那他有做看过研究，还是他自己做，有点忘记。他就是用 cancer cell 的，就细胞组一样的实验，就是给他抗癌药物嘛，就看癌症细胞就会死掉。就他发现说，如果同步使用大蒜的有效物质的话，嗯，他会反而让抑制效果是下降，肿瘤是越长越大，或细胞越长越多的。嗯，因为他好像就是去抑制掉原本给他抗癌药的一个急转。对对对。嗯、那除了刚刚讲到这个案例，网上我在讲说什么牛奶啊，它其实跟抗生素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讲这个例子啊，嗯、我相信很多民众会觉得无关紧要、嗯哼，尤其他可能觉得说，那大不了就是药品没有效而已啊。嗯、但这边要跟线上听众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吃抗生素啊，就是希望把你现在身体里面的细菌快速压下来。
对 对, 對。
但如果说你这些特定抗生素，像什么 fluoroquinolone 啦、啊，或是四五环霉素这些药品、
嗯、，FQ 四环元素，
对、嗯，如果你跟钙片或铁剂同时使用的时候，它会降低它的吸收度，等于说你可能吃下的抗生素都实际没有跑到我们血液里面去，那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抗药性的菌株有可能会残留，
对，有可能会导致你可能当次这个疾病没有改善，第二个是你身体可能会因此产生一些抗药性的问题产生。所以抗生素这件事情，其实我蛮要跟线上听众去叮咛一下，你如果真的吃抗生素，就乖乖的配开水就好。
哦、你的意思是说是哦，那如果他是平常有在喝牛奶的人，那就是把它分开。
对，基本上呢，如果这个交互作用是影响到吸收层面
的，
那你间隔两个小时就可以完全避开。
OK OK OK， 但如果他是有在吃铁剂或者是钙片，那也是就不要一起吃。
只要是牵扯到吸收层面的问题的话呢，其实我们很简单，避开两个小时就可以改善了。
OK， 了解。看稿子有一个蛮有趣的，你这边写的是油脂跟威尔刚，
真的很有趣。我这个问题在药局超常被问。
你说因为吃威尔刚就还是没用的概念吗？
对
，OK，
就是很多、哦、没有。其实因为我们之前写过很多卫教文章，那很多民众会去看一些我们叫做壮阳药品的比较。
西力士、威尔刚，
我说实在的，就是会去影响到我们身体酵素的这些药品都会有耐受性，会有越吃越没效的问题，
所以威尔刚也会
哦。但我们先不讲这个东西，
okay, okay.
先讲就是如何吃最有效这个概念。其实威尔刚这药品啊，你如果跟一些食物跟油脂并用的时候，它会延缓吸收。
机制是什么、啊？是因为我油脂之后让胃部的排空变慢，还是说是它会跟它反一点？
胃部排空变慢
哦，变慢。
那你想想看哦，通常你使用威尔刚这药品，我们讲说 壮阳也好
OK 好，
是不是就是要临阵磨枪，
就是我今天要上了我赶快吃一颗来补一下、okay、
那你想想看、哦、如果我又吃了油脂它要更 delay 的情况下，那市场你猜猜看、哦
啊、不用讲我不用讲我
没有，我说猜猜看，不要这么敏感嘛。我指的是说，通常吃这个药品之后多久才可以使用？
我没有吃过，我不知道，
我比较没有跳进陷阱。好，跟现场听众讲一下，吃这药品大约要等一个小时之后，效果才会到达巅峰。
哎、欸，其实那一个小时，老实说，以药品来说，吸收也算快吧？
对，可是呢，我相信线上的听众都不会等一个小时之后才去行动，一定是吃完之后呢，可能15分钟、半小时，
等不及了。
你想想看哦。如果这时候你又吃一个油脂的，我们说饱餐之后会特别有幸运、哦、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所以饱餐之后超多人就是饭后哦我需要、那殊不知你饭后延迟之后可能要等个2个小时，于是超多人告诉我说药师医生开给我这个都没有效，是不是假的之类的、
okay、
我一看不对啊，是你用错方法了。
嗯，所以如果要吃壮阳相关药物的话，就是要空腹。
其实不同的药品有分，有些药品不用空腹
哦、oh, ，OK，
对对，所以你使用前可能还是要咨询一下药师。这个是我猜最多民众问我们药物的跟食品交互作用。
因为这确实啊，我买我就花钱想要雄风一下，结果还没效，而且蛮丢脸的感觉。
我跟你说，就是当我们苦口婆心跟民众喂教的时候呢，他会不想听，我就是要立刻逃离了现场。我不想让你知道，乖乖听清楚药师的喂教内容，才可以发挥它最大的功效。
嗯，而且我相信访单都没人在看的，
对，就秘密嘛，
访单没人在看。刚刚讲到葡萄柚了，最后讲到降血脂药物，那其实像聊的是，因为抗血脂药物蛮常的，尤其是 statin 药物，
嗯，
对。那还有刚刚讲到高血压药物嘛，
对。
那这些它会造成怎样的副作用？
葡萄柚啦，或这些柑橘类的成分，
对、嗯，
它会去抑制我们肝脏有个代谢药品的酵素，
嗯，
这个酵素呢叫 CYP3A4， 不过大家可能不用记、嗯，就是它会降低我们肝脏代谢药物的效
能力，这样子，嗯，
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如果它代谢比较慢。那我血中浓度就会提升嘛，
对，
这时候你药物的效果就会变强，
因为它蓄留在血液中的时间变长，而且浓度是偏高的。
对，听众会觉得，哎，那很好啊，效果变好、
哦。但它就双面热，因为另外一边副作用就跑出来了。
对对对对。
那究竟像是 statin 药物的话，它有哪些的副作用是比较需要大家去注意到的
？statin 类的副作用，譬如说它可能会让我们的肌肉酸痛，
嗯、
或是会让我们的
肌
溶解。
哦、
那这些溶解老师说它算是很严重的副作用哦。
嗯嗯，
对，所以呢，如果你在并用这些东西，或是你忽然觉得哎、欸，怎么我吃这药品，我的肌肉很常不舒服的话，
会酸痛或是酸软这样子，
你一定要赶紧的去问医生。
因为我知道 statin 药物其实跟红曲也是要注意啦，因为红曲如果是 monoclonal K， 它就是 lava statin 的结构吧。
对，
对，所以以这个来说的话，确实他们就要好好注意一下。
嗯，
除了 statin 刚刚提到血压的话，那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如果并用到我不管吃的葡萄柚又吃的降
血压药，
对血压药，这样是会低血压。
对，
哇，那休克、欸，
对，通常不会到休克
那
那么
严重
程度，但是。会造成跌倒，
哦、
想想看哦，
晕眩，
对，从坐着突然站立的时候，会有姿势性的低血压，
对对，
这个弄不好的话，跌伤啊，撞到头啦、啊，撞到哪边啊，很容易会有血栓的
危险。哦，那真的要很小心呢、欸。确实，如果长辈一跌倒后，他就如果是一跌倒卧床，那是整个。疾病的根源呢、欸？
对，贵州海疗
真的，因为就整个躺了之后，就肌肉流失、虚弱、褥疮什么都来了。对，蛮多老人确实就是长辈，就是一摔倒后，他整个生活品质就恶性循环到老这样子。对对 对 ，OK。那还有哪些啊？比如说像血管扩张剂，会不会因为像高血压就是血管扩张，蛮多人在吃的、嗯。
其实有一点，我觉得我想要一再的叮咛很多的听众，其实冬天的啦、啊，我们常常会吃火锅、
嗯，对，
你们会把糖喝掉吗？
蛮多人会喝糖，
就觉得是精华嘛。
对啊，是是是。
我有在吃血管扩张剂，有个药品还蛮有名的，叫做麦油。
那是高血压超常吃的药、欸，
对，很常见、
嗯。
但是它有个很明显的副作用，就是会让你容易水肿。
水肿哦，
对，它让你的血管扩张
哦，所以水分从血管跑到组织里面去。
对
，OK OK，
所以造成一个一滴苗状况。
嗯，
但是你想想看哦，如果这时候我的血液里面钠含量变高了，
嗯嗯，
那跑到了这个组织去，
是
它比较难回来到血管的时候，大量的水分积在细胞里面，
对、
我们的脚就会更肿。
OK OK，
对，所以只要吃这个麦优或是这类血管扩张剂的 patient，
嗯嗯，
我们都会建议说你冬天啊那个汤少喝一点，尤其吃拉面没有，
嗯，
不要喝
完，而且钠含量真的是爆高的、欸，
对。像前阵子很多民众去日本玩，
嗯，
然后他就
哦，日本那个
对
那个汤或那个料真的是咸的，
他们都问我说备什么药，我说日本很干净，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喝汤。真的很多回国之后告诉我说，哎，要是我在日本我的血压药比较没有效、uh-huh. 我说怎么可能，一问之下他们说他很常吃拉面，尊重职人的精神，要把汤喝完、uh-huh. 难怪他们血压值飘高不下。
我觉得这确实蛮重要的一个讯息啦、嗯、那如果他们吃出交互作用发生问题，你觉得可以怎么样赶快去处理，或是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基本上啊，常见的一些交互作用啊、嗯、其实不会太严重啦，所以大家只要多喝水
OK
好，充足休息就可以慢慢代谢掉、嗯、但是如果你发生像刚刚讲的这个心悸风险啊、或是你觉得不对劲很严重的情况下，麻烦尽快就医。因为有些的交互作用啊，它可能接二连三，可能有些续发性的反应、嗯、所以当你觉得、欸、不对劲的时候，譬如说你 Google 一查发现这个交互作用是危及生命、嗯、或是可能导致这些血栓，我们叫横纹肌溶解等等，这些的话呢，麻烦大家就要尽快就医。通常在一般我们遇到的个案的情况下，我们会先跟客人说停止可能产生交互作用药品跟食品、嗯、先 stop 住、嗯嗯、之后呢多喝水慢慢代谢、嗯、其实八九成的交互作用都可以慢慢的缓解。
其实急性症状的发生率没那么常见，
是的。
那如果他发生急性症状，比如说我要去急诊被救护车救走好了、嗯、那有没有什么资讯是需要让这些 EMT 或者是急诊科医师去了解的？
基本上只要你去看急诊或是去救护车上面的话呢、嗯、一定要先把你吃过的东西先写下或留下来，嗯，比如说你一定要让医护人员知道说你最近吃了什么药，
Okay.
病用了什么食品、uh-huh. 因为基本的资讯可以帮助医生判断你到底什么因素导致的。因为通常你送去医院之后，他会先量你的血压，还有一些各种状况，
他
通常先看你的血压跟心跳、嗯、去做初步判断、嗯、再看你外观的一些反应，所以一定要把你使用过的药品跟这些 Lili Coco 的一些食品、啊、都跟医务人员交代清楚。
懂懂意思、嗯、OK， 那我除了这种交互作用的基本知识以外，我觉得接下来聊一些比较生活化的好了，就比如像是吃药配温开水它是铁律吗？老实说我自己也有坏习惯，要今天要吃个药之后要跑去再拿杯水来喝，好像这不好啦，身为医师人员这件事情我自己要自打嘴巴，但是好像身边有什么液体的东西比较快。
我跟你说，就是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就是我发现医疗人员越懂的人啦、啊、越从于
就是
这个坏习惯，
对，就真的坏习惯了。
对，我像自己药师，或许我们会知道说这药品是偏酸性还是偏碱性或是中性，嗯嗯，我们可以判断一下。但有时候一般民众你很难判断说这药品到底是酸碱是怎样，因为呢，你配服的这个液体
是
会影响到药物的溶解跟释放，嗯，而且差很多哦。哦，像有些酸性药品，
对，
如果呢你就是配碱性药品。
碱性的溶液这样子、
基本上会影响到它的溶解度之外，也会影响到它的吸收、对，所以最好的做法呢就是你就是配白开水，
就是让它中性。
其实很多民众会说啊，我现在就是出门在外呀、啊，啊，我就柳橙汁，啊，我手上只有茶而已，可不可以？基本上有时候你很难判断药品到底是pH 值如何，所以最好做法还是这样子，就是你就配白开水。
那有没有那种是一定铁律就一定要给我去配白开水的？还是其实就是还是鼓励大家不管哪一个就是配白开水就好？
身为药师，告诉大家都给我
配白
开
水。OK， 好，我们也不要好了，我不要误导消费者，要不然觉得好像这边要配，那其他可以不用配。我算算，
因为你这样会导致说一天到晚超多人打电话给药局说：“哎、欸，药师，请问下我吃什么药可以配咖啡？可不可以配茶？”
哦，对，那打电话说，那微笑跟我讲说哪个不用配啊？完蛋，
那我肯定会被骂死。
好，那如果是在有在吃药或生病状况之下，哪些保健品你是建议要停掉，或者是其实他们会可能存在一些风险？如果刚刚有提到说 starting 那些降血脂跟红橘啊，
是
对，那然后哪些是蛮要注意到的？
以大部分的保健食品来说，不管你是有慢性疾病，或是有在吃连续处方间药品，坦白说，很多有交互作用，
对，
但严重程度还好。
哦，懂。
就连吃综合维生素，其实跟很多药品都有交互作用。但是呢，
就是说叶酸就跟抗癌药，
叶酸跟抗癌药之间的关系，你说会不会导致说药品没有效？其实不会。
OK，
如果是做疗程的 patient， 他问医生说可不可以吃综合维生素，医生会说基础剂量可以，高剂量不要。
就是你平常在吃的状况之下，那还 OK 啦。
对，所以呢，其实你如果问我一般食补的一些综合维生素，市面上看到的基本上都可以。对，像很多慢性病药品， 这些保健食品基本上都是可以并用，
可以并用。
但是我会跟民众说清楚，如果你要吃之前，
还是
问一
下，对，还是问一下比较好。确实，维生素 B 群也好，或综合维生素是大家蛮常吃的。那有些确实也是存在一些就是风险啦，对，就比如说像如果用 A 酸，就要加上维生素 A 的制剂。那好像真的会有那种维生素 A 过量问题，尤其在我们之前学的是孕妇啦，
对，
孕妇她绝对不能用 A 酸，但如果好像是保健食品里面，它是用不是贝塔类胡萝卜素的维生素 A， 那确实风险就提高。
对，尤其像很多年轻的族群，
是
可能长很多痘痘啦，
他们用 A 酸啊，
对
啊，
口服 A 酸，
A 酸，
这时候就跟他说千万不要再吃维生素 A， 基本上民众很难判断说它到底是类胡萝卜素的还是不是。
如果是鱼肝油好像就不行了，
对，鱼肝油就不
行，对，鱼肝油是维生素 A。
那通常我们还是会跟民众说清楚，你就是这些鱼肝油类的啦，真的不要摄取。但我觉得最常见的会让民众会觉得，哎，到底是真的还假的？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C 为什么？
对，因为维生素 C 的相互作用，对，有些写的密密麻麻，但老实说并不会那么严重。但油类的族群，我可能要特别交代一下，就是如果你肾功能不好的族群。家庭常备药，
对对对，
可能一些含有铝制剂的，像一些
胃药，
对胃药，很常含有铝这东西。
对，
如果呢你吃的大剂量的维生素 C，
是
什么情况下会吃大剂量？很多人爱美啦什么什么的，市面上有一种高单位的维生素 C， 定是
可能到
就1000毫克，
1000到2000那种超高的，
对，
对，
尤其是你从国外买一颗就2000毫克，
两千，对，
那你一天吃一颗到两颗情况下，再跟含铝制剂一起并用时。欸，它真的会增加这个铝的吸收。
哦，它是增加铝的吸收。
对，以一般情况下来说的话呢，如果说它的肾功能是正常的，那你不要太大剂量，不要超过2000毫克的维生素 C，
是
你就算吃这些胃药是没关系。但如果你说肾功能不好的 patient， 真的会增加风险。
铝中毒或者是肾毒性吗？还是说是铝的中毒？
是铝的中毒，
是铝的中毒，
因为它可能排除铝的
能力变差了，
变低，所以你血中的含铝的浓度会上升。
OK，
会导致一些铝的相关中毒。
了解了，像以前有发生过，就是维生素 C 吃到它结石的状况，
对， 对，
因为它的代谢产物就是草酸啊。对，所以其实吃高剂量维生素 C 一直吃下来，它的结石也是蛮高的。对，那再加上刚刚微笑提到说是含铝制剂，我觉得都蛮有趣的。
对
，OK， 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就是跟大家分享食物药物交互作用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接下来还会再邀请微笑来讲一集是家庭常备，对我就想要马上挖一个坑，让微笑要来录一下这个议题。OK，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微笑来跟大家分享食物药品的交互作用，大家在吃保健品或是药品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但最重要一点是，如果有吃这些保健食品或药品的话，一定要去问医生或药师啦，就是了解到药物这件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就感谢微笑来参加我们 Podcast 录制，就跟大家分享这些知识喽。那我们下次见，给拜拜。